拯救天主子民的接生婆和女儿们。出谷记一章十五至二十二节，埃及王又吩咐为希伯来女人接生的收生婆，一个名叫石斐拉，一个名叫普亚的说，你们为希伯来女人接生时，要看着他们临盆，若是男孩就杀死，若是女孩就让他活着。但是收生婆敬畏天主，没有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保留了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将收生婆召来，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竟叫男孩子活着呢？收生婆回答法郎说，希伯来女人与埃及女人不同，她们富有生机，收生婆还没有来，她们已生产了。天主遂恩待了收生婆，以色列子民更加增多起来，更加强盛，因为收生婆敬畏天主，天主就是他们家门兴旺。法郎于是训令他的全体人民说，凡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应把他丢在尼罗河里，凡是女孩，留她活着。出谷记二章一至十节，有列位家族的一个男子娶了列位家族的一个女人为妻，这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以后不能再藏了，就拿了一个蒲草筐子，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将筐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想知道孩子究竟怎样。当时法郎的一个公主下到尼罗河边洗澡，使女们在河边上徘徊，公主发现芦草丛中的那个筐子，就吩咐自己的使女将筐子取来。她打开一看，见有一个孩子正在哭啼，就动了可怜她的心，说，这必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孩子的姐姐就对法郎的公主说，你愿意我去从希伯来妇女中给你请一个奶妈，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吗？法郎的公主回答说，你去吧。少女便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郎的公主对她说，你将这孩子抱去，为我乳养他，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接过去乳养这个孩子，孩子长大了，那妇人就把他带到公主那里，公主遂收他做自己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梅瑟，说，因为我从水里拉出了他。注释，正如在创世纪中一样，在出谷记中，妇女们继续决定着事件发展的过程。这些女中豪杰、收生婆、梅瑟的母亲和姐姐、法郎的女儿和她的仆人，都是早期以色列人的救助者，且开启他们脱离被埃及人奴役、走向自由的历程。出谷记一开始，新的埃及王正尝试以苦役压榨以色列人民，但他们越受压迫，就越繁衍兴盛。随后法郎下令让接生婆杀死所有刚出生的男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选择让专业的迎接生命的产婆做他杀人灭口的工具。两位希伯来的接生婆石斐拉和普亚以公民不服从的勇敢行动反抗了他的命令，他们由于敬畏天主，为天主子民而成为生命的管道，使以色列这国家得以诞生。法郎杀死男婴，却让女婴存活，此一命令是假设女性对他的压迫政权毫无威胁。当妇女们成为破坏他政策的主要媒介时， 这以男性为向导的观点就成为可笑的。两位没有权力的接生婆反抗了埃及王的命令，而天主奖赏他们，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孩子。确实如此，所有希伯来女人据说都是生育旺盛的。这原本是关于死亡的故事，却如此生机旺盛。希伯来人在埃及土地上繁衍和强大起来。当埃及王下令把每一位男孩投入尼罗河，而女孩可以存活时，这古土上的母亲们和女儿们颠覆了他的命令。这些妇女们为婴孩梅瑟所做的，也是天主即将为希伯来人民做的。梅瑟的母亲拒绝听从法郎的命令去杀害男婴，反把他放在一筐子中，藏在河流的芦苇丛中，借以试图挽救他的性命。法郎的女儿看见这位受迫害的希伯来人之子在河流中漂流，动了怜悯之心，而梅瑟的姐姐以一充满讽刺性的密谋连接了他的生母和养母，这样才让婴儿梅瑟存活下来。透过这些妇女们的齐心努力，梅瑟获救了，因而能够成为天主的工具，日后把以色列从埃及解救出来。这些妇女们的合作不仅保护了婴儿，还使他与自己的母亲团聚了。曲折离奇的是，法郎的女儿不仅接纳婴儿之母做保姆，还决定从国库中支薪，让她抚养自己的儿子。随后法郎的女儿又收养梅瑟做儿子，并确保他在宫廷中接受教育，而梅瑟就是要从那里拯救出他的人民。反省一，当故事中的妇女们思考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动反抗埃及王庭时，她们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和恐惧？二，为什么梅瑟的母亲放弃自己的孩子让他人收养？为了收养这位希伯来人之子，法郎的女儿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今天父母们在收养孩子的过程中要面对哪些相似的问题？三，在这篇故事中，法郎推动的死亡政策与妇女们促进生命的工作正好相反。近日的妇女如何努力挣脱压迫的系统和机构？祈祷。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总是召叫你的子民脱离束缚和压迫，迈向自由和新生命。恳请帮助我致力于正义和人权，好能参与你的救赎大能。请透过这些以色列的妇女们的经验启迪我，并让我对圣神的大能具备信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末观，天主已收养你，使你成为他自己的孩子，请相信这位深度认识你的天主也无与伦比地爱着你，栖息在这位大父母慈爱的怀抱中，简短地记录你静默时在天主临在中所浮现的话语。行动，妇女们赋予生命的工作和法老王的死亡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今日社会的反潮流中，我可以怎样来促进生命的文化呢？